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尹石月对弹劾声明致歉，南韩需60日内总统补选。多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解雇。美国太空司令说，美调整政策应对中共太空威胁。龙卷风肆虐美国多州，至少7人死亡。美俄特使在白宫会面，呈现积极的动态关系。六四汶川遇难家属在清明节为过世亲人讨公道。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南韩宪法法院八位大法官4月4日一致通过采纳尹石月弹劾案。尹石月在当地时间11:22被罢免，即刻免职。南韩必须在60日内举行总统补选，以选出尹石月的继任者。据韩联社报道，外界普遍预测大选将在6月3日举行。宪法法院的裁决令尹石月成为继2017年朴槿惠后第二位因弹劾落台的南韩总统。尹石月透过律师团发表声明向支持者致谢，并表示很遗憾，亦都很抱歉未能符合国民期待。尹石月的律师团代表尹甲根指控，这次弹劾案审判由准备过程开始就未遵守法律程序，并未公正进行，难以接受这次结果。尹石月目前还面临另一项独立的刑事诉讼，指控为内乱罪，如果被定罪，最高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据两名现任同一名前任美方官员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局长兼网战司令部司令霍格3日被解雇，他的国安局文职副手诺伯尔亦一并撤换。华盛顿邮报指出，诺伯尔被调到5个大楼主管情报的国防部次长办公室。据报道，网战司令部副司令哈特曼将代理国安局长职务，国安局执行主任汤马斯代理副局长。报道指出，据知情人士透露，这个礼拜有多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被解雇。先前 Laura Loomer 曾经向总统川普表示，他政府中的一些成员和他的优先事项不一致。Luma 在一份声明中不被讨论他和总统的会面。他说，我很荣幸和川普总统会面，并向他提交我的调查结果。我将继续努力支持他的议程，并将继续重新严格审查的重要性，以保护总统和我们的国家安全。美国太空军司令查尔斯·索兹曼礼拜四警告话，中共在太空领域的扩张野心构成极大的威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的卫星系统恐将成为首波攻击目标。索兹曼指出，中共将太空视为实现他中国梦的战略之处，不单止积极加强自身的太空战力，亦持续发展能够干扰、瘫痪对手太空能力的手段。面对中共的太空挑战，美国太空军正积极推动防御和反制能力的建构。不过，索兹曼表示，美国太空军目前严重缺乏预算。倘若美方无法及早加强太空战力并应对中共挑战，未来冲突一旦爆发，美军恐在尚未投入战场前即遭遇太空领域的瘫痪式打击，对国家安全构成不可接受的风险。他呼吁国会和国防部正视这个风险，加强投资和政策调整，确保美国持续在太空中维持领导地位。由4月2日傍晚至3日晚间，美国中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多个州遇到强烈暴风雨和龙卷风的袭击，其中阿肯色州、密苏里州和田纳西州受灾最为严重。截至目前已知，至少7人死亡、13人受伤。这场风暴带由德州北部一路向东北延伸至俄亥俄州，横扫了美国中西部的大片区域，致使7个州的约400万人面临持续性的危及生命的山洪爆发的风险。 美国15个州发出近300次龙卷风警报。美国电力跟踪网站 PowerOutage.us 公布的数据显示，由密西西比州到密歇根州的5个州，有近130,000户家庭和企业断电。星期四晚间，美国国家气象局又发布了罕见的过量降雨高风险警报，称未来几日连续的强降雨可能在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引发大面积罕见甚至灾难性的洪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投资特使德米特里耶夫星期四结束了和川普总统的俄罗斯问题谈判代表在白宫举行的为期2日的会谈。他说他看到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呈现积极的动态，但还需要更多会议来解决分歧。他還提到了對進行超過3年的烏克蘭戰爭展開解決方案的前景。德米特里耶夫在和川普總統的政府官員進行會談後，接受美國和俄羅斯兩國媒體的採訪。他說他和華盛頓的會談涉及了包括稀有金屬生產、北極合作，甚至載人火星飛行任務。他表示恢復直航的工作正在進行中。德米特里耶夫认为川普政府已经准备好解决问题，他们的举止非常尊重人。2025年的清明节落在4月4日，清明是传统祭祀和追忆过世亲人的日子，但六四遇难者和在汶川地震中因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学生就不能够被公开悼念，甚至离死因亦都不能够提。1989年胡耀邦的去世引发了北京连续个几月的民主运动，大量的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反对腐败和争取自由，受到中共当局动用军队和坦克的暴力镇压。天安门母亲发言人尤惠杰的丈夫杨明湖1989年6月4日凌晨在北京南池子受枪伤，两日后离世。尤惠杰今年4月3日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36年来每到清明节和六四都会特别为丈夫杨明湖的早逝伤心，亦为不能够公开悼念六四遇难者而难过。同样不比被公开悼念的还有在汶川地震时因豆腐渣工程遇难的学生。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规模 8.3 地震，邻近的四川都江堰市最源中学发生教学楼倒塌，1800名师生中大约900名学生被埋在废墟下。好多学生的家长每年的5.12地震纪念日回到最源中学外面悼念在地震中离世的子女，希望大家会记得这一班学生经历的血的教训。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以色列又击败哈马斯一官员，德国总理呼吁重启停火谈判。卢比奥说美国将留在北约，有钱盟国应该做得更多。哈塞特说不必担忧药品供应问题。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分工作人员和项目或恢复。川普政府查反犹太主义，布朗大学红失5亿1000万联邦资金。严防美人计，美国禁驻华人员和中国公民恋爱。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以色列军队4号宣布已经在加沙北部城市加沙市的东部区域发动新一轮地面攻势，以扩大它在这一处巴勒斯坦领土内划定的安全区。法新社引述一名巴勒斯坦官员报道，以色列无人机4号袭击黎巴嫩港口城市石登，造成巴勒斯坦伊斯兰主义组织哈马斯的一名成员死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号表示，军队正在分割加沙并夺取领土，以迫使哈马斯释放剩余的人质。德国总理苏尔茨3号呼吁针对终结加沙战火重启认真的谈判。他说现在需要的是恢复停火以及释放所有人质。 數以次同來訪的約旦國王阿布杜拉二世在柏林共同呼籲向加沙提供更多人道援助。美國務卿盧比奧3號前往布魯塞爾參加北約外長會議，他向北約的歐洲國家保證美國會留在北約。盧比奧強調川普總統清楚表明支持北約，但美國希望北約變得更強大、更加可行，而唯一方法就是組成這個重要盟國的國家擁有更多防衛能力。盟國是有錢的先進經濟體，有能力投入更多。盧比奧明言，美國正推動每個北約成員達到國防支出佔國內生產總值 GDP 5% 的目標。美國本身亦會提高國防支出佔比。北約秘書長呂特禮拜四話，美國不打算突然間撤出歐洲大陸，美國將繼續全力致力於大西洋聯盟。3號、4號兩日的北約外長會議同時邀請了日本、南韓、澳洲及新西蘭等印太四國參與。盧比奧說他們是北約的重要夥伴，美國期待和印太四國合作。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海文·哈塞特3號否定了中國可能通過中斷對美國的藥品供應，以報復川普政府這個禮拜啟動的加徵關稅行動。哈塞特在接受霍士新聞採訪時被問到，他是否擔心川普總統在禮拜三宣布對中國商品徵收 34% 的關稅後，中國會中斷對美國的藥品供應。哈塞特回答說，藥品可以由很多其他地方買到，我不認為人們需要擔心這個問題，我亦不認為他們會這樣做。但是他強調問題在於美國本土沒有很多製藥廠，這個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制定這項關稅政策來解決這個問題。川普3月24日表示，汽車、鋁和藥品這些產品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特別是在遇到危機或者困難的情況下，包括戰爭，美國需要確保這些產品的供應充足，以滿足國家安全和經濟需求。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小羅伯特·金艾迪說，他將恢復這個禮拜早前他對該部門進行全面重組時被裁撤的一些項目和聯邦工作人員。金艾迪上個禮拜表示，他對衛生部及其監管機構進行的廣泛重組中將有10,000名員工失業，裁員通知由禮拜一晚上開始，一直持續到禮拜二上午。金艾迪禮拜四說，一些被裁撤的項目正在恢復，一些不應該被裁撤的人員被裁撤了，我們正在恢復他們的職務。小羅伯特·金艾迪說，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一項監測兒童血源水平的項目會恢復。他說機構領導人在進行重組時，即使犯了錯誤，亦願意進行大幅裁員。川普政府領導下的教育部近日計劃凍結布朗大學高達5億1,000萬美元的聯邦研究資金，並針對該校處理反猶太主義相關事件及其多元公平和公用政策的執行情況展開審查。根據媒體 Daily Caller 報導，此舉是川普政府自2月起針對全美60間高等院校發出警告後的具體行動之一。當時教育部表示，如果校方未能遵守民權法案第6章保障猶太學生在校園中的權益和安全，政府將考慮暫停他的聯邦資助。布朗大學表示目前尚未收到來自政府的正式通知。該校教務長法蘭克道爾3號向校內領導層發出電郵，表示已經注意到相關傳聞，但目前沒有任何可供證實的訊息。美聯社3號引述4名知情人士報導，前美國駐中國大使白恩斯在川普總統1月上任前向美國在中國的6個使領館下達新命令，包括政府人員及獲得安全許可的家屬和承包商都不得與中國公民發展任何戀愛同性關係。 美国外交官和情报专家指出，北京一直积极利用美人计来取得美国机密。国务院去年夏天已经对驻北京大使馆以及驻广州、上海、沈阳、武汉和香港领事馆发布较为宽松的类似政策，禁止美国人员在与司令馆担任警卫或其他支持事务的中国公民发展恋爱和性关系。前驻华大使白恩斯在川普上任的几日前，将限制范围扩大到全面禁止与任何中国公民发展这类关系。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彼得马蒂斯表示，至少发生这两宗公开的中共特务引诱美国驻华外交官的案例。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